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想的东西都越来越没那么单纯。例如万峰以前睡觉是很容易就睡着，一摊落床就睡着，但现在可能睡觉之前想的东西太多了，事务又太多了，所以开始睡觉是越来越差。所以我有时想下耶稣讲话，哎，我们要好像小孩子这样进天国啊，或者是接待小孩子就好像接待耶稣这样。其实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回归简朴和单纯呢？亦都可能提醒跟我们，今日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做教会的领袖了，我们能不能够回归去学习给人服侍呢？因为例如万峰成日做音响，做在教会里头的一些前线的岗位，成日做做做做做，我懂不懂得被人服侍呢？做小朋友怎样是好像被人接待，好像让到人家可以接待基督呢？啊，这个值得我们反思一下。就让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今日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九章一至二十九节这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部分内容的重点。马可福音九章一至十三节，这里讲述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并且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的故事。登山变像的神迹呢，显明了基督的神圣。神的话语使耶稣超越摩西和以利亚，表明了耶稣就是那位大众期待已久、满有神权的尼赛亚。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就代表先知。他们的出现显明耶稣成就了旧约律法和先知的应许。耶稣就吩咐彼得、雅各和约翰，不要告诉人他们所见到的异象，因为他们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会完全明白得到唯有死亡和复活才显明耶稣胜过死亡的能力，成为万王之王的那份的权威。门徒也都只有真正掌握到这个真理，他们才有力量的来到去为神作见证。当时门徒不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也都搞不清楚耶稣的死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就有圣经这本记载神话语的书卷，而透过圣灵启示神的道，我们是能够完全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也都再没有藉口拒绝相信。马可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九节这一段就讲述耶稣医治一个被哑巴鬼所附的男子。门徒去到村庄传道，曾经赶出很多的污鬼， 但是这次呢，他们不能够赶出哑巴鬼，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摇摆不定。马可记载这件事呢，是要表明和撒旦的争战是一场持续的艰苦斗争来的。信徒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是因为信徒对基督的信心，而不是凭藉自己的本事。圣经所讲的信心是一种交托和信靠的态度，是神所赐的恩典来的。钱财呢，是可以累积可以储蓄的，但是信心就不得。信心的加增成长呢，是一个恒久的过程，需要信徒呢每日都更新他对耶稣的信靠。耶稣指出，好像哑巴鬼这一类的恶魔呢，必须藉着祷告才能够赶出来。信徒经常面对困境，祷告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祷告就是打开生命信心的钥匙。有效的祷告是需要我们完全信靠的心态，同时需要我们有祈求的行动。祷告是表明我们愿意以心灵和诚实来依靠神，因为我们都要谦卑地求神以信心和能力充满我们，特别是在绝望当中，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代替祷告的。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说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们积极地想，那事情就会自动成就。这里讲的是只要我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够好像变魔术那样得到所有祈求的东西，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侍奉神所需要的一切。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记载的几件事情当中，显示出主耶稣具有无比的大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是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使我们得救。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查考分享马可福音第九章其余的内容了。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至三十一节，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我们再一次看到主耶稣总是将他的受死和复活呢放在一起的。在马可福音，耶稣总共有三次简单而直接地向门徒预言到有关他的受死和复活的事，分别记载在八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以及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好可惜，门徒呢就只是听一半而已，即是将注意力呢停留在耶稣的死亡，而没有留意耶稣将要复活。唯有等到五旬节，门徒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受难和复活的目的。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二节记载，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在这里呢，主耶稣所讲的是自己要为众人而死。门徒不明白有关死而复活的事，但是又不敢问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那里曾经记载，门徒就大大地忧愁。或者门徒呢、以为耶稣要死了，于是呢他们都只能够呢是、沉溺在一种的忧伤当中，懒得去问、免得徒添伤感。那也都反映出呢门徒属灵的迟钝和软弱。不过跟着下来发生的事又再次暴露出他们这方面的问题了。主耶稣刚刚才宣告了将要死的消息，这些人呢竟然开始争论他们中间哪个是老大，他们应该为这种行为呢感到羞愧。并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宣告他将要死和复活的，即是门徒呢就硬是听极都不明白。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他们来到加百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衣食住行呢，永远是世人关注的一些中心话题。他们总是为到争名逐利而竭尽全力。但是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讲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信徒首要的生命课题呢，是应该按神的旨意而活的。边个是老大啊？嗱，呢句说话呢有深奥嘅属灵原则嘅。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记载：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在这里主耶稣用小朋友呢去说明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主耶稣将一个小老哥抱起，耶稣藉着这个小老哥呢来教训门徒。门徒不明白耶稣作为尼赛亚职分的真正意义，乃是要受十字架的痛苦。他们呢会以为、地上的乐园就快来到了，于是就已经开始呢争权夺位了。在现实世界呢是弱肉强食的。如果人看到邻居或者身边的人的穷乏，将他视之为自己的问题呢，其实一切的经济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执政者如果定义去追求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谋求自己的名声权势，一切政治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不过令人遗憾的就是关于谁为大这个问题的争论呢，在人类历史上面始终都未间断过。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至四十一节，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约翰呢，通常被人认为是一个斯文的门徒，但是你看看他的火爆脾气，耶稣责备约翰的宗派主义。请注意，合一的基础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奉我的名。如果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做的，就不应该被基督徒所否定的。但是今天呢，很多人是利用主耶稣的名，打着奉主的名这个旗号呢，在这里招摇过市。他们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自己在这里谋求名利。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至四十三节，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撼下来。你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地狱吗？有人说主耶稣是很温柔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主耶稣讲到地狱的。保罗从来没有谈论过这个主题，主耶稣却有。而且主耶稣说我们是要好好地听他的。主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五至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撼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了他。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眼睛啊，可以引诱我们犯罪。夏娃就是一看到树上的果子呢，他觉得好吃，于是被引诱。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至五十节，因为必用火当盐阉割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火同埋盐都系洁净嘅，火烧就将渣子同埋不洁净嘅嘢呢烧晒，盐呢有腌制同埋防腐嘅功能。我哋里头有盐，就系有神嘅话语嚟洁净我哋。神嘅说话喺我哋心里面动工，使我哋得以成圣，带嚟和睦。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十章一至二节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我们呢再一次看到马可福音里面有所行动了。事实上，马可福音的地理呢是很有趣的。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话俾我哋听，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嗱，主耶稣由嗰个地方离开啦，佢绝对咧唔需要盛大嘅欢送会吓。而家耶稣嚟到犹太嘅境界，并约旦河外，亦都就系话咧，佢系由东方嗰边出嚟。到了低加波利这个有十个城市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是来到了约旦河的另外一面。哇，那些人潮呢又跟着来了，主耶稣就照常教导他们。现在主耶稣呢是要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在那里有仇敌，有毒蛇猛兽等着他。我们要了解一下，法利赛人他们问问题呢，并不是真正的想知道答案，他们只不过是想要陷害耶稣。有关结婚和离婚的问题，他们一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了，不过他们故意来是试探耶稣的，就问到呢，人休妻可以还不可以。他们自以为这个问题呢是问得很聪明的，而且在那个时代呢的确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因为希律王刚刚休了他的妻子，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施洗约翰就是因为反对这件事而被呢斩头。如果主耶稣对这个问题回答不可以，那这样呢，他不单止违背摩西律法，亦都使自己呢和希律王是产生了矛盾。但是调转来讲，如果主耶稣的答案是可以呢，法利赛人就可以告他，说他教导不周。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的回答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反问他们。马可福音十章三至四节记载，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主耶稣知道他们一定是会这样回答的了，因为《生命记》二十四章一至二节那里这样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摩西呢是容许离婚的。事实上， 真系因为一啲芝麻绿豆鸡毛蒜皮嘅小事呢，一啲嘅男人呢，佢就去休妻嘅。呢个绝对唔系摩西嘅本意，更加唔系神嘅本意。但系喺嗰阵时呢，一啲宗教法规就加以解释话：，如果一个女人啊煮饭煮得唔好食啊，就可以呢休弃佢噶啦。于是呢，而家主耶稣翻到原点上。他由讨论离婚的这个话题呢转到讲婚姻。今日很多人会问有关离婚的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回到婚姻这个立场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现在就看看主耶稣他是怎样处理。主耶稣说神许可离婚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神许可摩西定下了离婚的规条。马可福音十章五至九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呢，是将这个问题带回到神创造世界，人未曾犯罪的时候，那个理想的状况当中。那个时候呢，离婚不是神的本意，不是神的计划。神是要比人更好的，离婚是罪，但是离婚的人是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在某种情况之下，离婚的人可以再婚，这个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见到离婚的人呢，就好像认定他们犯了呢不可饶恕的罪一样的了。而一些离婚以后才信主的人呢，其实不应该再被贴上标签，好像任何罪人在得救之后那样，也都不应该再被定罪一样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只不过他们刚刚好是犯了离婚的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婚姻的关系大过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子女可能会被抛弃，婚姻亦都会因为不忠而被破坏。而主耶稣话俾我哋听，婚姻系神所设定嘅，神将一对男女放埋一齐呢，系造物主嘅本意。凡系违背嘅就系犯罪，但咁样并唔系不可赦免嘅罪。这个呢系我要同你讲清楚嘅。最基本嘅问题呢，其实啊，可能就是嫁错人。离婚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好像亡羊补牢，有些已婚的人一开始其实就不应该结婚的，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他们犯的罪就是一开始就不应该结婚。亲爱的听众朋友，婚姻是神主动为你所安排的，交回给神来作主。马可福音十章十至十二节那里记载，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这段的说话是圣经当中反对离婚最强烈的声明的。那要怎样解释呢？应该将所有有关离婚的经文摆埋一起，先至能够归纳出正确的答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那里呢，奸淫是离婚的前提。为什么马可在这里好像是漏了这个记载呢？因为呢，马可写作的对象主要是罗马人，他们都不知道摩西律法的。而马太写作的对象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深知道摩西律法有关离婚的教导， 所以我们都要由这个角度来看。就好像罗马书七章二节呢，是不能够用在离婚问题之上的。经文这样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这节经文呢，保罗所讲的是完整的建立好的律法。如果丈夫活着，妻子呢是被约束的，她要等到丈夫死了才有自由。那就说明信徒和律法原则上的关系。至于摩西律法呢，她是处理不忠的妻子或者丈夫的。根据申命记22章22至24节的规条呢，犯奸淫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根据摩西律法，丈夫或者妻子犯了奸淫的话，另一方呢可以将他当作已经死了。圣经认可的离婚基础呢，就是因为有一方对婚姻的不忠。用基督的说话来讲，受害的一方可以再婚。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将离婚和耶稣祝福小孩子这两件事呢是放在一起。小孩子因为父母离婚而受苦，而且令到离婚变得好像更加邪恶。但是其实他们在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都是无辜的产物。令人惊讶的是呢，现在真的很多年轻人来自破碎的家庭，令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因此呢必须要有方法去解决当中的问题。马可福音10章13至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讲到天国和儿童的密切关系，再次强调儿童的特征是包括天真无邪、谦卑、信靠。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有关婚姻的问题呢，令到门徒疲惫不堪，所以他们禁止众人带弟兄来打扰耶稣的休息，本来是好意，却触怒了主耶稣。门徒顾念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心意了。古往今来，儿童很多时候呢都是被责备的对象，被视为呢是烦扰人的百厌声。但是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孩童是最容易接近天国的。正如箴言22章6节记载的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我们是应该重视小朋友的信仰教育的。关于经文的研习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如果你收听这个节目觉得好的话，记得写个电邮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 chuanyue@liangyou.net，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同工都是很大的鼓励。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会。
声力竭声势，不设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